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抑郁症医学课。这一讲呢，是我们抑郁症治疗方案的最后一讲。在前面几讲里呢，我们先后讨论了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大脑刺激治疗等方案。这些方案的基础啊，是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但是你可能会发现，有一部分被我忽略掉了，那就是进化心理学。我们说过啊，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情绪的进化起源，解释这种在进化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生物学本能，为什么呢？和现代生活方式格格不入。那我们可能会问啊，进化心理学这套解释方法能不能帮助我们开发出对抗抑郁症的新武器呢？这一讲啊，我们就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进化心理学是怎么解释抑郁症的？简单一个词总结就是错配。在进化历史上，包括抑郁在内的情绪工具对于生物的生存繁衍意义重大。但是现代生活呢，需要我们处理大量的信息，需要经常调用理性的功能，需要在不同任务场景之间快速切换。所有这些呢，都是古老的情绪工具无法适应的，于是啊，抑郁症就出现了。从这个角度说呢，抑郁症的产生可以看成啊，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先后学会的两种生存能力，情绪和理性，它们之间的冲突和错配。那么，我们能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利用理性帮助我们对抗情绪呢？在我看来啊，用理性对抗情绪，至少有两个思路被证明是有效的。第一个思路呢，就是我们前面四讲课程里讨论过的各种治疗方案。我们利用理性去发展科学技术，研究抑郁症，然后呢，开发出对症的治疗方法。那站在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本质上就是我们动用进化赋予我们的理性，去解决进化带来的情绪疾病。但是咱们在这儿啊，重点聊聊后一个思路，那就是直接调用大脑当中的理性元素，调动大脑的皮层去和情绪交手。正念冥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互联网上啊，关于正念冥想的介绍和课程已经非常多了，但是我猜呢，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可能啊，还是会有点不由自主的神秘感。这个非常正常，因为正念和冥想这两个词都来自于古印度。在古印度的佛教传统中，冥想呢是一种修行方式。佛陀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沉思，最终觉醒和开悟的这个过程就是冥想。而正念呢，则是佛教八正道，也就是八种达到涅槃的修炼方法之一。正念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呢就是深入观察，观察自己的身体，观察自己的心灵，并且啊和观察对象融为一体。你看，这两个词天然就有点宗教和神秘色彩。但是作为科学家啊，我还是把讨论的范围聚焦一下，明确一下比较好。我们把冥想啊看成一种和心理治疗类似的，改变一个人大脑工作方式的训练方法就行了。简单来说呢，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闭目养神，调整呼吸，然后引导我们的思维扮演一个观察的角色，不加评判，也不带感情色彩的干扰，只是单纯关注自己当下的身体状态、情绪状态，还有脑海里的各种想法。观察的对象呢，可以是每次呼吸时候鼻尖对空气的感觉，可以啊是四肢肌肉的紧张状态，也可以呢是自己脑海中刚刚跳出来的一阵悲伤的情绪，这都没有关系。那这种把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身体分离开，让思维观察身体的状态，就是正念冥想试图达到的目标。我们来举个例子吧，假设有个人啊，他正处在抑郁状态当中，那么在正念冥想的过程里呢，他会观察到自己的情绪状态。我发现我正处在一种觉得未来毫无希望的状态，等等等等。而这样一来呢，就等于把一种基于进化本能的情绪反应，比如绝望和抑郁，给完整提取了出来，放到负责理性思考的大脑皮层里去做阅读理解了。这个时候呢，大脑皮层就会自动开始分析和解读，我这种情绪状态是不是符合现实呢？我有没有人为夸大现实遇到的问题呢？我看待这些事情是不是还有别的角度呢？等等等等。这整个过程呢，可以用 ABC 来概括。A 就是 aware, 觉察，也就是更好的觉察自己当下的状态。B 呢，就是 being with, 全然接受，就是接受自己当下的状态，不对它做简单粗暴的判断，或者试图强行改变它。而 C 就是 choice, 选择，就是在这种心平气和的观察和接受的状态下，动用理智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状态。你看啊， 这个正念冥想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主动用理性去认知和处理情绪状态的过程。我们呢，是在用进化历史上学到的新本领对抗更加古老的进化本能。那你肯定会好奇啊，正念冥想是怎么起到这个作用的呢？我必须得承认啊，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发现任何靠谱的回答。原因倒也不难理解啊，正念冥想是一个只有人类才能做到，需要刻意练习才能熟练掌握的思维工具。这就意味着我们肯定没法在动物模型上展开研究，也没法在人群中做双盲实验。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对正念冥想的理解还都非常粗糙。利用脑电波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冥想者的大脑，我们知道啊，某些特定的大脑区域，比如咱们反复提到的前额叶皮层、海马区、杏仁核这些区域会发生变化。不仅呢，这些大脑区域的体积会发生改变，它们对各种刺激的反应强度也会发生变化。特别啊，是在一些长期冥想者，比如藏传佛教的某些僧侣的大脑里，这些变化有时候会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但说到底呢，这些变化可能都只是冥想带来的结果，很难用来解释冥想起作用的原因。在这儿呢，请允许我简单猜测一下冥想可能的作用机制。在我看来呢，正念冥想可能会通过身体和大脑两个截然不同的路径来发挥作用。所谓通过身体呢，是因为正念冥想会训练我们有意识地放松身体，放慢呼吸，放慢生活节奏，这会带来一系列的身体反应，比如心跳减慢、血压下降、睡眠改善、饮食更加健康等等。那这些直接的身体反应啊，很可能会向大脑释放一些反馈信号，比如通过激素、通过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改善大脑的工作状态，从而呢起到对抗抑郁症的作用。而所谓通过大脑呢，是因为正念冥想的过程其实啊，就是我们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自我意识，甚至啊，让自我意识与身体的其他部分脱离的过程。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很玄乎啊，但确实有确凿的物质基础的。自我意识呢，同样是进化的产物，在整个地球生物界，只有包括人类在内的几种动物拥有自我意识，比如大猩猩、黑猩猩、海豚和大象等等。人类的自我意识呢，可能和一个叫做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大脑区有关。当我们在思考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或者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判断的时候，这个大脑区域会非常活跃。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正念冥想的过程呢，也许可以粗糙的看成是我们有意识的调用内侧前额叶皮层这个大脑区域，让它作为观察者去审视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甚至啊，是我们大脑其他部分的过程。也许在这个过程里呢，自我意识能够发现自身情绪状态和身体状态出的问题，然后有意识的对它做调整。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对大脑的工作原理、对正念冥想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啊，只有非常粗糙的认识。在未来，这方面的研究探索会变得非常重要。那正念冥想这种方法什么时候能用呢？我猜啊，你可能想到了，正念冥想的状态和咱们在前面介绍过的认知行为疗法其实挺相似的。只不过呢，认知行为疗法强调的是心理医生通过对话让患者意识到自己的认知模式是不客观、可以改变的。而正念冥想强调的是一个人通过对自己的仔细观察帮助自己认识到所有的情绪都仅仅是自己的一种认知模式，并不代表客观现实。但归根结底呢，两种方法都是在尝试改变一个人大脑中固有的认知模式，帮助他从抑郁的状态中走出来。那既然如此啊，正念冥想就天然的可以和认知行为疗法结合起来用在抑郁症的治疗上，这就是所谓的正念认知疗法。在这种疗法中，正念冥想成为了心理医生的武器，帮助他挖掘出患者心中错误的认知模式，并且加以改变。这种疗法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证明，不管是在缓解抑郁症状方面，还是在预防抑郁症复发方面，正念认知疗法的效果都和认知行为疗法和抗抑郁药物治疗旗鼓相当，不相上下。当然了，对于症状极其严重，甚至出现迫切的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来说，心理治疗也好，正念冥想也好，可能啊都不太适用。这一点咱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但除此之外呢，正念冥想的舞台要比传统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都要更大。这个原因很简单，正规的心理治疗毕竟是个费时费力费钱的过程，那更不要说受到严格监管的药物治疗了。这些问题啊，都大大限制了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的适用范围。 而正念冥想呢，却是一个完全可以自己学习、自己反复练习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它完全可以被用来帮助健康人做情绪调节，从源头降低抑郁症和其他情绪疾病的发病率。在互联网上啊，我们能轻松找到正念冥想的大量教材、书籍、音频、视频、手机 APP 什么的。这些材料的内容大同小异，在这儿啊，我就不做什么带货推荐了。如果你有兴趣，不妨自己上手试一试。而更重要的是呢，既然抑郁症这种情绪疾病本质上是错配的产物，是我们这颗在进化历史中缓慢出现，在人类祖先狩猎和采集的年代最终定型的大脑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结果，那这就意味着情绪疾病将会长久和普遍的存在在人类世界当中，而且可能会越来越普遍。所以在未来啊，也许情绪管理会和阅读、写作、数学、饮食、运动一样，成为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到那个时候啊，正念冥想这样能够自己开展的情绪管理工具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到这儿，我来简单总结一下整个第三模块的内容吧。这个模块呢，我们介绍了抑郁症的五种治疗思路：心理治疗，基于血清素模型的第一代药物，基于谷氨酸模型的第二代药物，大脑刺激以及正念冥想。这五种治疗思路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人类从心理学、神经生物学、进化生物学角度对抑郁症的深入探究和认知。伴随着这些认知的持续深入，我们肯定啊会获得更多的治疗手段，让绝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都得到有效的治疗。与此同时呢，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情绪管理工具将有可能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中发挥作用，帮助咱们人类学会在现代社会中更好的和情绪相处。下一讲呢，将是我们这门课的最后一讲，我来和你聊聊在人类认知和对抗抑郁症的未来战场上可能会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我是王黎明，我们下一讲见。